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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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这位善知识，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五阴魔当中色阴趋于打破的十种魔境，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讨论受阴趋于打破的十种境界。从色到受这个过程，虽然这里只是十种阴魔，但是这十种阴魔所经历的过程却是我们在修行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普通没有修行的人，他的心基本上是执着外在的物质，就是执着色法物质的世界，而把物质世界能够看透的，才能够回归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追逐物质的人是执着外相的，追逐精神享受的人他是执着内向，就是内心的感受或者心的表象。这五阴当中，色阴是执着外在的物质，而受想行识呢，这受想行识四个是内心世界逐步微细的过程。所以受阴在心灵的世界中又是最重要的、最出众出浊的感受。如果执着外在的物质，很多人会忘记到他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所以我们一打坐，首先执着这个物质的色身很坚固，那你稍微有一点点痛啊就受不了了，对于身体的姿势或者你身体的行为或者曾经讲过什么话都特别在意，不能如实的去感受法的本来面目。就像我们现在去感受这个身体，有些人很在意衣服穿的是不是很漂亮，它是什么颜色，是值多少钱，它穿起来感觉很开心很快乐。而事实上呢，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就是这个错觉接触的这个感觉到底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可能反而不在意了。那么如果你不执着物质的享受外在的，你不要看它的颜色，看它的样子，看它的价格，那你就闭上眼睛随便拿一件衣服一穿，哎，你感觉舒服了那就是舒服的。那这个舒服呢也可能很难看，也可能你最不喜欢的颜色。所以心粗的人他是向外持求的，这比较可怜。那么心细了以后，他就在意 内心的感受，对他直接的感觉是什么。所以这个觉受啊，一般来说能够放下外在的设法来追逐心灵的感受，一般来说是要有禅定境界的。没有禅定境界的人啊，他很难达到心灵的感受。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过程，就是你心向外持求物质世界感受的，这完全是一种欲望，心向外持是一种欲望。通过你现有的这个色身，注意在自己的身体和内心的感受上不向外持求的，这不叫欲望，这个就是一个追逐色法，但是你是身体的感受。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赖以生存，作为我们还存在的标准，就是我们有这个身体，所以你感受身体本身的感受，它变成一个禅定的感受，而不是一种欲望的感受。如果你向身外去追求，那就是欲望。所以这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对于物质本身的追求和对于物质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受因如果从这个色法当中透过来以后啊，那能够达到色因区域的境界的人，那基本上都是要禅定的。欲界禅定还是达不到啊，起码要能够达到色界甚至无色界的禅定才可以。所以打破色因区域各种禅定啊，或者是各种这个由于定力了以后产生的神通景象，我们会误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什么圣人之果，这就容易得大妄语。那如果是在感受上受因上，它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景，但这些情景呢，我们如果不学教理啊，也会把它当成自己是开悟啦，是与众不同啦，甚至是神仙啦，啊，好像解脱啦，会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圣人的境界，那就容易着魔了。所以叫色因魔境，色因境也叫这个受因啊，也叫魔境，这五十种因魔。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佛陀告诉我们啊，受因境界当中的十种境到底是哪十种？大家翻开经文405页第四行下面，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因境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厌人手足枉然，见闻不惑，心处克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因趋于。若厌纠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爱，名受因境。是人则能超越见足，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以为其本。这就是这个正是受因区域。先是总结前面的这个色因区域，总结前面说阿难呐，这个善男子修三摩提，修禅定，在禅定当中呢，色因境者，色因已经了断了，就前面十种魔境已经透过了。那么他色因透过了以后，他会不执着有色相的这一切法。所以这里面我们讲五十因魔啊，越后面越讲，你越跟自己以前明白的所谓真心佛性啊，你会觉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你会这个迷惑掉， 就觉得我以前都明白佛性了，你这么一讲好像我明白的佛性全部都是无因魔境，根本就不是什么佛性。因为有很多非常相似的，从语言上去理解。早上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打电话跟我讲，他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开悟了，看祖师大德的书，看这个所有人的开示，他都觉得自己是开悟了，都能明白的。为什么你说我没开悟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很烦恼，很疑惑。我说你都在那烦恼，在那里疑惑，还说自己开悟，你不丢不丢脸啊？是不是啊？哦，他说这样的，那看来还真是没开悟的，人他有时候就会这样，就是觉得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怎么一看见速度对得上。事实上你看的对得上是你自己觉得对得上，那个经书讲的道理其实还不是真明白。我们这个很多不说学佛的人吧，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一看经书里面，一看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就觉得出家人不结婚就是色即是空了。然后呢他说这个四大皆空就是九色财气了，这个他懂。你看他都觉得懂，你说你还看佛经还觉得自己就开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啊，这很容易产生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色因趋于，如果打破的人，大家可以想一下，色因趋于打破是什么概念？就是见观见佛，见到一切色相，你心里都不会再去执着了，都知道凡所有相啊，都是虚妄，有相都是虚妄了，那不是《金刚经》讲的吗？一讲《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现在都明白有相都是虚妄了，那是不是已经明白《金刚经》了？是不是开悟了？你看他这个色因趋于打破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但后面还有四十种因魔在这里等着呢。所以这里面他这个虽然佛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的这个理解的程度啊，确实是有差别的。凡夫的人，你在痛苦的时候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把那个烦恼的相一放下，觉得很开心了，也觉得明白了佛法的道理了。佛法讲无相啊，他心里把这个相一放下也觉得明白了。但是我们如果严谨的研究起来啊，他确实这里面有这个差别的。像小乘人，像人天乘的人啊，他所理解的相都不一样。因为欲界执着这个相很厉害，那么色界禅定的人一路禅定呢，他知道他不追逐外界的物质了，他就觉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不追求外界了。但是你禅定也是相啊，所以等这个出果罗汉他见到无我的时候，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我相是不存在的，他见到了，但他做起来还是有相啊。所以四果罗汉才真正做到内在的身心都不着相了，不着相没有相了，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就执着一切相都是虚妄了。所以这个菩萨一看，你还是执着无相，无相也是相，只是没有一个相而已，他执着无相了还是不行。所以菩萨觉得你不执着那个解脱相，这就是能够起用了，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他觉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众生都不明白呢，我还要告诉别人呢，还是在着相。所以这个同样一句话，你在任何一个角度上去理解都能够理解。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情况，每一种境界，他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这个过程，我们一定要了解。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你有一天突然感觉无相了，然后就觉得自己成佛了，那就不得了了，那是打妄语了。所以五因魔境啊，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色因趋于打破的人，这里面讲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这个厉害。你看色因镜者啊，只要色因就是色相有相的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相啊，全部被你了断了以后，那你看到佛的心就像明镜当中显现的相，就是非常清楚，他能见诸佛心。这个见诸佛心是真的见到明心见性吗？如果明心见性，那个受因趋于怎么还没有打破呢？他只是色因趋于打破的人就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所见到的这个佛心事实上还是相似的佛心，只是理解的，并不是真正的见到。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观想一下，你所看到有相的东西全部都是给它了断了，就知道这是缘起法，它是无自性，是空的。你就在这种，比如说眼睛看到这个东西，这是缘起的，这是色因，色因之法。那你现在色因的法它是性空的，给它空掉了。那么你见到眼，见到这个光明也好，见到佛像也好，全部给它关掉，观想它全是空的。这个时候你的整个身心觉得能够看见非常空灵的，很明了。而这个时候你觉得如果用这个空灵明了的这种状态来理解佛经，你觉得所有佛经你都理解。因为佛经讲的这个佛心啊，犹如明镜中显现其相，好像在镜中看到这个像一样，很清楚。你在那里能够举手投足，因为你不足外在的设法的这个相了，而且功夫也做到了。我现在是让大家观想一下，那还是没有功夫的，是吧？你如果能观想得起来的，觉得哦，一切相都放下的时候，身心一片空灵。用空灵去形容其实也有点不对啊，就是你很明白到底它有没有东西呢？它一点都没有。如果有一点东西肯定就不对了啊，一点都没有，但是非常明白，用这种去体会佛心感觉比较相似了。但是我们还是色因没有打破啊，你功夫在做的时候，这色因打破的人穿墙越壁就 自由自在了，就这样的人他还是没有见到，还是有这个受因，被这个感受啊所局限了。所以呢他能见到佛心像啊，现这个像样，这是总结前面摄因区域的境界。那么若有所得而未能用，若有所得，这个若是好像，好像已经用功，已经有下手处了，有所契入了。就是因为平常我们一开始修行，说实话每天都在看自己到底打坐几个小时，我能不能多做一点啊，今天念了几部经了，这样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很有成就感，很有功德感。那觉得我今天你看布施了多少了，做了多少了，拜了多少个佛了，我念了多少经了，然后打坐多少时间了。他在相上，在数量上要求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蛮不错的。事实上呢，你这个摄因区域打破的人，他就不会在这些上面着相了，就是凡看到的东西，能够形容的东西，他不会在这个上面作为自己修行的标准。不会说我今天打坐十个小时，我修行还不错，也不会说我今天这个过午不食啦，或者是修波州三昧啦，不会觉得这个是修行了。因为这个相只是你身体在做，只是色相而已。所以当这个色相打破了，他的内心时时刻刻都是在空灵的不着色相的这个上面用功，这感觉到佛心像明镜中显现的这个相一样，自己的内心啊也感觉越来越明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打坐有一点点信心，就对佛法有信心啊，坐在那里觉得比较受用，因为坐在那里啊，或者躺在那里啊，身心很愉悦，甚至呢睡觉的时候觉得在一片光明当中啊，身心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光明，然后就觉得自己修行很好。事实上如果是看到了这种身心的光明，连色因区域都还没有完全打破，色因区域打破的那感觉，内在的心啊好像是没有色相的，是看不见的。这个心灵看不见的心灵却清清楚楚在那里能感受得到。所以呢它是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好像是有所得，但是你到底把它用出来，它的其他的一些功能还是显发不出来。比如说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十八不共法，这些呢它没办法显现。就是佛的真实功德，包括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还有报身的功德，它显现不出来，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升起妙用。 但是也可以有简单的作用，因为我们这个人包括色身也可以升起一些作用，比如说帮助别人啊，做些善事，种些善根。如果你色因打破了以后，感觉身心非常空灵，而且非常愉悦，很安定，那你也可以以这种状态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不着相，让别人的心也慢慢的回归到他心灵最空灵的这个状态上面来，这个也像是在度众生，但从究竟意义上说，并不是佛性真如的妙用，所以而未能用。那犹如艳人，就是梦魇当中的人，在梦魇当中手足宛然，手和脚你都感觉非常清楚宛然啊，就是在那里，而见闻不惑，听到的见到的也是真实的，但是呢心处刻邪啊，而不能动，这心被那个梦魇，这个魇好像是有一点客观存在外在来干扰你的一个东西一样，这个东西把你压住了以后啊，你手足也动不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梦魇过啊？可能有很多人，特别是有打坐用功的人，以后也肯定会出现。可能就是你打坐过程中，晚上在睡觉了，有个东西把你压住了，压住了很恐怖。然后你的手呢，也知道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把手摁在这个电灯的开关上，你想摁进去了，但是呢你动不了了，就是摁不进去。然后你也是觉得自己脚手偏偏在挣扎，但实际上你一点也动不了。这里面事实上呢，他说这个手足宛然啊，见闻不惑，这是自己感觉旁边的人事都听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自己躺在床上在什么地方也很清楚，自己感觉很清楚。而事实上呢，其实见闻还是有惑的。事实上你当时所见到的那个环境跟客观的环境还是有点差别的，因为这个梦魇的本身啊，是你内心的一种迷茫，就是一种无明的我执在那里，在你昏迷半昏迷的这个状态，就是快要睡着或者已经睡着的这种状态，它呈现出来呢，你自己跟白天感受的那个环境还是不一样的。白天比如说你感觉到这个房间如果不开灯的话，那夜里不开灯的话是黑暗的，可是你梦魇的时候呢，你感觉那房间里面旁边的东西有时候会看清楚的，你觉得旁边人在那里在干什么，电灯在那里，有时候会很清楚。所以呢事实上跟客观的事实啊还是有一点差距，这个差距就这里面说心处刻邪，你的内心接触到了一种自己过去的串习，过去的一种习气，这种习气呢最严重的就是我执，就它的根源是我执。那你修行当中或者在睡梦当中，有时候体会到快要体会到无我的时候，这个我执会猛然出现，所以变成两个自己一样，自己没感觉，那个压住自己的就是自己，但是自己呢觉得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身体，好像压住自己的那个是另外的人。事实上我们的意念当中出现了一种像这个精神分裂一样，就是两种状况，一种是压着自己的，一种是被压着自己。然后呢我们会承认被压的是自己，不承认那个压着自己的那个是自己，以为压着自己的那个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是一个业障，是一个谁来报复你了，这样子认为了以后你越加恐惧。所以呢这个色因趋于打破的人，他用这个梦魇啊作为比喻，说此则名为啊受阴区域，就你感受非常清楚，但是呢跟白天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平常在打坐的过程中，如果你摄阴区域打破了，你的感受又觉得非常亲切，感受就觉得内心非常空灵，可是没用，提不起来。就像说梦魇当中你手脚也在那里，但你想举不起来。摄阴区域打破的人呢，他觉得我的心变一切处，甚至呢我的心都是无相的，无相可以起妙用的，可是无相跟别人它起不了妙用，起不了佛菩萨的真正的妙用，所以未能用，就是好像有所得，那实际上呢是没有真正的作用。这是总结前面正是受阴趋于的状况。那么这里面呢在修行当中 受用区域的修行当中啊，我们无非是禅定的觉受。禅定是一种状况，那么我们的心理呢是一种快乐的觉受，快乐的觉受。如果是快乐的觉受升起来，就是特别是指对快乐的觉受，你没办法把握。就是禅定的这种快乐觉受升起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智慧分别。那么这些智慧分别呢，有前进也有后退。前进的你觉得比以前厉害的多了，后退呢，比如说你进入二禅出禅以后，然后从二禅要进入三禅，你必须从二禅出来退出来，一退出来呢，没有掉了，没有掉了，这个时候你的觉受会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平常着相着世俗的相很习惯的人啊，他很在意你今天穿什么衣服，这个衣服要不要搭配。如果我今天出来，比如说这个出家师傅都穿这个身装的，我今天我穿一个西装跑过来，你们肯定觉得很神奇，很奇怪，怎么这样子，看去怪怪的啊，一点都不像样。因为你着相着在色相上太奇怪了。那么如果你色相打破了以后啊，你对内在的感受就像我们跟看穿衣服一样的在意，你会很在意。那你今天很平静，还是很空灵，也没有多少烦恼，你就觉得很正常。哎，明天突然一个业障现前了，或者是一个因缘到了，别人来捣乱你了，你心里一波动啊，你就在那里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会这样。他对内心的这个觉受啊特别在意，就是特别执着。而这个执着呢，因为我们平常对物质世界执着太惯了，所以心灵的很多感受其实都忽略不计了。有没有这样？就是我们大的，比如说烦恼生起来啦，爱恨啊，或者这些明显的，你可能受一点影响，但是平常的很多感受你根本每天都记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早上吃稀饭的时候，这稀饭到底干一点了还是要摊一点好，你觉得是喜欢吃干的，怎么这么摊，那个觉受升起来，你忽略不计，已经过去了。那打坐的时候觉得哎呦是不是有点冷啊，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好啊，就他所有的感受在身心里面呢、啊、是非常丰富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感受以外，在物质上了，所以那些感受啊都忽略不计了。甚至呢有时候你讲话很不在意，讲一句伤害别人的话，开玩笑，或者是讲不道理啊、不道德的话，或者呢很不经意的去不倾听别人，别人要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了，你也很不在意，就是很多的心情在我们心中随时都在播放的。但因为你执着在色法上了，你没感觉了，就好像都可以过去了。所以当你色心区打破了以后，你内心的那个感受就变成我们对衣服、对外在的这个容貌、对你所接触的人事的，就这种着相一样，就变得在你后面的东西排到前面来了。我们把这个五蕴变成五个人，那你第一个每天见面的是第一个人，后面的你都不太在意，然后第一个人照开了以后，你见到的是第二个人，然后对第二个人都很在意，每天都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个受因区域实际上就是在感受上特别在意，它产生了这些境界，这叫这个受因区域。下面呢是受因区域了尽的相，说若厌纠歇，梦魇的这个错误啊，这个迷惑，如果停歇下来了，其心离身，心离开身体，反观其面，这个心是也是指妄想心哈，妄想心就是在打这个禅定功夫稍微近一点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禅定感受的人，有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能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那里睡觉，甚至也能听到自己打呼噜，就是你。所以他这里面说的，说梦魇如果停止了，你的心呢可能会从这个身体好像跳出去离开身体一样，反观其面，会看到自己的脸哦，在那里躺在那里睡觉呢。所以去住自由，无复留爱，这个名受因尽，就受因如果了断了，不被这种感受束缚住了，所以你的身体的觉受升起来了，你来去都会自由，也可以看见身体客观是怎么回事，也能够进入身体里面的感受，也能够 离开身体去感受外界的这个物质，所以这个受因尽的人说世人则能超越见主啊。第二是见主，第一是这个前面是见烦恼见叫什么主啊？受这个色因。色因驱于是劫主，就劫火动烧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劫有成住坏空的，就物质啊容易成住坏空比较明显，叫劫主。那我们现在要超越这个受因呢，就必须超越见主，见主就是你的知见，所以感受是取决于你的看法啊。我们的看法，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今天觉得天气冷一点可能更好，那你凉一点呢你觉得很舒服。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我们觉得像前段时间我正好刚刚从日本回来，那日本人他们说吃饭都是吃五分饱的，六分都不到的，就是他们就觉得要饿着肚子干活才更有精神，而饿着肚子在那里呢他才会更珍惜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对于食品啊这些东西非常珍惜啊，虽然很发达哦，就他们吃饭啊这些从来真的是没有剩下来的啊。我们去饭店看，所有饭店他们吃饭都是吃完的吃光的，基本上都没有剩下来。然后呢吃完以后大家那些客人都是自己收拾的，盘完收拾完了以后交给服务员的哦。我们中国的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没有哪一个人吃饭吃完还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的递给他，就你感觉他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非常干净非常干净。那么这里面呢就他有就取决这个观念，就是觉得要冷一点，不能太热。那像那些学校里面学生他都穿的冬天，我们现在去我们都要穿毛衣穿这个什么保暖内衣，那他们就是穿着裙子，小孩子就要给他穿裙子，穿一个袜子是下面还是露着很蛮冷的，在那里发抖，他要锻炼他的意志。然后呢这个肚子呢也不能吃太饱，吃饱了可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在那里我们中国人不行，我们中国是吃饱了干活干不动你会累死。所以这个知见是非常重要的，这见着就是你对你的感受特别在意，那么这个在意的感受如果是不正确的，那你以后就完全行为就不正确了。比如说有些人他能够去接受这个正受，正受就是禅定的觉受，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知见，你不知道什么是正受，然后有些人以这个虐待狂是吧，虐待别人为快乐，那你不是完全是邪掉了，就不是正受了。所以呢受因驱于一定要见着打破了这个受因驱于才能够破过去，所以超越见着啊。那么观其所由呢，就是说受因驱于所产生的种种境界啊，魔因啊五因的这种啊因魔的境界啊，都是虚名妄想以为其本。虚名的妄想，虚名妄想是什么呢？就是受因驱于，前面色因驱于也是一样，就是它的根源，色因驱于是坚固妄想，色因驱于是坚固妄想，受因驱于是虚名妄想，这两种妄想是不一样的。坚固妄想，什么是坚固？物质是坚固的，物质啊，这我们这个杯子你手打也打手也抵不过它，我们总是有一个坚固，有一个物质，有个东西在。你的妄想如果非常坚固，这个坚固的妄想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物质。现在他们从这个物理学上啊估计也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物理学研究非常非常了不起，说这个世界啊实际上都是一个波动，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叫波粒两重性。那这个波动的波，谁在影响这个波？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念头，这个念波在影响你的物质的这样一个波，念也是波。那念的波呢是无相的，是看不见的，比这个看得见的粒子的这种波啊还是要更微细。那我们的心灵能够影响到物质的这个波，那这个波它就很厉害了，就是说这个波它可以 分解掉最小的这个波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样子的，就像我的声音讲出来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执着这个波，让这个波坚固起来，停在那里，不要动不要动，就是我们一个观念一个看法，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你喜欢的，你老觉得他喜欢喜欢，你这个观念就坚固了，坚固起来这个图像慢慢就形成了，因为你无限的波都在这里集中在一起，所以当你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坚固起来了，你的心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因为你执着这个东西。所以你一个人只要有所贪心，你一定有个弱点，你如果没有贪心的话，你就没有弱点。像特别是当领导，那个贪污腐败的人，人家要想办法给你行贿受贿。你要是真没有贪心的话，他就没门可入。但是你只要有一点贪心，他就要想尽办法找到你的叫什么软肋是吧？软的这肋骨找到了以后，一拳给你击死掉。所以呢，只要有贪心，就有所固执，有所固执，你的内心的力量就有所脆弱。所以当一个人，比如说你很贪财的人，你失去财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你就支撑不住了。贪这个情感的人呢，你情感要是没有了，你可能活着就会非常痛苦。那原因是你对外界的物质的固执的坚固。所以色因趋于建立的前提是我们坚固妄想所导致的。可怜的是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事实，你只是一厢情愿的去执着它，然后呢不停的兼顾这种观念，使这种观念变成一个力量，这种力量呢把所有的波纠集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物质。那我们这个世界形成，我们的肉体的形成，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波构成的。我们最初一念投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业力，就是一个我执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一阵风，就是一阵夜风。这阵夜风吹到胎里面去，我们在里面不停地想我要长大我要长大，哎，他的这个业力啊，就随着这个业力的习惯在那里不停地吸收营养吸收营养，你看就形成这个人了。形成人了以后，我们还每天在那里兼顾这个身体，总觉得身体不能坏不能坏，要吃要住要玩啊，要保护好，要长命百岁，那你不停地兼顾执着，所以呢对这个身体啊就变成我们强烈的忧患。那你对身体越执着，身体在离开的时候你就越痛苦。所以修行的人呢，打破色因趋于以后，对色法不再执着了，他的内心的感受很在意的时候，这个如果色因趋于打破的人，死也能够寿终正寝，他也不会对于色因色身的这个外在的表现啊，不会在意了。不会在意呢，他内心就变得对感受很执着，在意。但是感受在意是什么？是虚名妄想。其实也是一种妄想，因为你设法是有看得见的东西，你执着它是产生设法的世界。那现在呢，你说是无相的，看得见的都是虚妄的，我现在不看了，我现在只很在意我明明了了，这个明明了了的在意就是一种虚名妄想，虚名的妄想，因为你很在意这种感受，所以以虚名妄想啊，以为其本啊，这是受因趋于的根源。那下面我们看他十种境界到底在内心中会产生什么感受。就是色身色法不管了，但对你内在的感受会形成我们修行路上的各种境界。但这些境界呢都是正常的境界，都是好的境界。那我们如果不明白这种好的境界，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甚至呢会走火入魔啊。我们看第一个叫过意生悲，过意啊，过于压抑，会产生强烈的悲感。大家看经文，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意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文门，犹如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此名功用，一吹过月，悟则无咎，非为圣正。 绝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圣洁，则有悲魔入其心服，见人则悲，提气无限，失于正受，当从轮罪。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都跟我讲过啊，类似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修行要发大悲心啊，对一切众生啊，就都能够像犹如次子，就对一切众生都像亲生的子女啊，好像自己都是一切众生的父母亲一样啊，关爱一切众生。这发大菩提心、修菩提心的人，应该升起这种觉受。但是呢，这个摄因趣于打破这个受因境界当中啊，说在此当中得大光耀，这个光就是心地光明，光明磊落，不着一切相，这个心就是最光明的心。我们如果摄因趣于打不破的人，先可以通过闻思啊，我们去观察缘起性空，就是经常说的这个杯子是没有杯子的，是玻璃，那你杯子自己没有，这样子你对物质啊就不太执着了。因为任何一个物质，只要你注意在这个相上，你就发现这个相是无自性，不是他自己，他一定是有别的东西构成的。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这个光，这个光一定不是光自己，一定是通过比如说灯啊、分子啊、其他的材料才有这个光，哪怕是佛光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光明，也一定是有其他的元素构成的，并不是光自己存在的。有相的东西都是缘起的，所以当你看到有相的东西都是缘起，你的内心慢慢的就会去体会到那种无相，就是一切都是性空的这种感觉，慢慢会体会到。那么体会到了以后呢，有个人又问我了，他说这个最近打坐坐下来，感觉整个身心都是空掉了，很空。空了以后呢，就感觉没有进步。那以前的进步是什么呢？以前就是身体会感觉热啊，会感觉凉啊，感觉很舒服啊。现在空掉了，是啥感觉都没有了，他觉得有点迷茫了。那么这里面事实上是一个正常情况，就是当你的内心感觉到空的时候，因为修行实际上进步不进步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勘验自己的。一方面就是你的烦恼是否越来越少掉了，如果你能够安住在这个空的感觉当中啊，世俗的很多烦恼习气观念在你脑子里面就变得不束缚你了，它捆不住你，因为你早就把它空掉了。所以平常我们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生烦恼的东西，通过你这样修行以后，慢慢的它这些串习不良的习惯啊，就开始消除掉了。所以你对人对事都会变得越来越坦然，越来越坦然，越来越无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进步，我们叫做进障，就进除自己的障碍的最好的办法。那你身心能够感觉到空掉了，因为我们可以有没有进步是跟以前比吗？比较吗？那你以前总是生烦恼，总是这个想不开，那个看不透，你现在你看一下空掉了，把那些以前的那些执着一点点的给它淡化掉了，所以这是一大进步，就消除自己的障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能感觉到身心的愉悦快乐，就是身体本身也感觉很快乐，做事情也能感觉很快乐。那么如果是有菩提心呢，你还加上一些菩提心利益他人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就是在生活中你尽本分的事情，比如说你给家里人煮饭啊，或者是扫地啊，这些就是虽然尽本分的事情去做，但你觉得这个给别人做你也是很快乐的，总是在给别人做事情啊，甚至给自己做呢，觉得这一生能够活在这里，能够利益众生，自己又能够修行，哎，做件事情也是蛮快乐的。就是这两方面都是说明自己在进步啊。如果你干活又没有什么快乐，然后呢这个痛苦的感觉也没有消失，那说明你真正没有修行，哎，没有用功。所以这两方面我们可以衡量一下。但是很多人会反过来，就是感觉到空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打坐为什么都没有快乐呢？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退步了，哎，打坐应该师父说的应该有些禅定的觉受嘛，怎么都没有啊，哎，觉得自己好像停在那里啊，不进步了。 但是他忽略了自己，说曾经自己是在一个烦恼迷茫的状态，现在慢慢的这些东西可以慢慢消除，所以这样要客观的观察自己。所以呢，内在的光明啊，事实上不是要看到一个什么太阳光啊，什么光，日光灯的光，而是你的心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心空掉的人，他起心动念很容易明白的，心空不掉的人啊，他起心动念也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打坐。如果贪着物质的世界，贪着这些名闻利养的话呢，你每天都在外面去努力用功，内心到底一大堆乱七八糟，自己都不注意。所以你心空掉了以后，光明的心不就空灵的心升起来，你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升起来啊，很容易就发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发觉自己有不良的习惯，你又能够给它空掉，那这样子呢，那些不良的创习啊，确实在修行过程中就得到改善了。所以这个改善对自己来说就是得大光耀，就是内心的光明啊，已经照耀在自己的世界里。